中华五千年，由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郑启明、叶世雄编导。
统一三国，魏国相国司马超在魏元帝景元四年秋天，即是公元263年，派将军邓艾、钟会率领180,000大军分两路灭了蜀国。虽然邓艾、钟会因为争功而在成都内讧，但是立刻被魏国屯兵汉中的护军贾充出兵平定。邓艾、钟会以及蜀汉降将姜维被杀，益州平定。一年之后，即是魏元帝咸熙元年公元264年，司马超晋封为晋王，立长子司马炎做晋世子。第二年八月，司马超病死了，司马炎继位。同年十二月，司马炎逼年仅20岁的魏元帝退位，自己即位成为晋朝的开国皇帝，亦都即是后世所称的晋武帝，改年号做太始元年，于是曹魏灭亡。魏国由曹丕在公元220年散汉，到魏元帝在公元265年被迫退位，国造一共是46年。魏元帝被废之后，封为陈留王，安置在邺城居住，38年之后才病死。晋朝建立嗰阵，三国之中，蜀汉同曹魏已经灭亡，只系剩低长江下游以建业，即系今日嘅南京市为首都，控制江南、京、阳、交、广四州嘅孙吴政权仍然存在。孙吴自从喺魏明帝太和三年，即系公元229年孙权称帝之后，经历过孙权、孙亮、孙休、孙浩四个皇帝，到了晋朝建立的时候是孙浩在位。孙浩是孙权太子孙和的仔，由于孙权晚年大臣之中分成两派，丞相陆逊、大将军诸葛恪等等就拥护太子孙和，而骠骑将军步侄、镇南将军吕岱等等就拥护孙和的弟弟老王孙霸。孙权恐怕自己死了之后会发生类似袁绍、刘表之类骨肉相残的惨剧，于是将太子孙和废了做南阳王，安置在长沙，又命令老王孙霸自杀。孙权最后立幼子孙亮做太子。孙亮继位的时候只得9岁，而当时执政的大将军诸葛恪为人过分自信，没有能力调和派系矛盾，终于被刺杀而死。于是吴国政局不稳定，孙晋、孙林又有人读做孙侵两兄弟呢，得到禁军支持，相继执政。孙林是吴主孙亮改立孙亮的庶兄孙休。冇几耐之后，孙休杀咗孙林，夺回政权，跟住由孙休嘅亲信卜阳兴、张布等人执政。孙休即位之后第七年，魏国灭咗蜀汉。同年，孙休病死咗，啲大臣见局势紧张，孙休啲仔又年幼，于是迎立废太子孙和嘅仔乌程侯孙浩做新皇帝。孙浩是一个粗暴放纵、好酒色又自以为是的君主，经常滥施刑罚。他杀了丞相卜阳兴和左将军张布，又对镇守各地的将领猜忌，令到人人自危，于是有部分将领投奔晋朝。有一天，镇守吴国西方重镇江陵、控制长江中游和汉水一带的镇军大将军陆抗正在同部下商讨局势。
各位将士，中原的司马氏平熟晒艺已经几年了。据本将军这几年来查探所得，晋国的益州刺史王晋在益州大量征收木材，可能会制造战船。益州位于江陵上游，只隔三峡险要，我国不得不防范。
都督，从前刘备都是由益州率领水师来犯，结果被我方火烧连营，溃不成军。晋人怎敢轻举妄动呢？
怎敢轻举妄动？
况且晋国派杨虎驻守襄阳，与江陵邻接。杨虎一直同我国交好，时常派使者到江陵向都督问候。两国交界地方，百姓将士如有争执，都由双方官吏商议解决，都督无需顾虑太多。
诶，唔系，杨虎与我交好，表示推心置腹，其实系要安抚吴人，要令吴人信服。佢咁样做法，并唔系表示晋国冇侵吴之心，而且本将军探听所得，杨虎同杜预、张华等人向晋主建议举兵攻吴，只不过因为贾充等人认为需要等待时机，所以晋主未有决定。
属下认为我国有长江天险，兵精粮多，就算晋人来犯，亦可以将他们消灭。
不错，当年司马超曾经有先取益州，然后顺流而下，一举灭吴的讲法。如今晋人已经取得益州，长江天险，不能阻挡顺流而下的战船。而且自从司马懿以来，屯田淮北淮南，粮食充足。我国虽然有23万大军，又有战船5000艘，仍然不能轻率的。况且主上近年经常接近小人，刑罚不正，大臣大将时时受辱。晋主信任贤才，杜预、张华、杨虎、王晋、傅元等都才识过人，非我国可比。
都明言。
最近本将军接到主上诏令，日内要赶到建业复命，我离开之后，大家不可以松懈，要小心防守。
领命。
陆抗
神族，
你嚟得正好啊！朕赐你饮一杯，嚟，饮嚟。
启禀陛下，微臣回京报告上游军情，饮酒似乎不便。
有乜咁不便啫？饮多杯，人嚟斟酒俾佢哋。
遵旨。
唔饮醉唔准走啊！
陛下，近日晋国巴东监军徐任率领水师向建平推进，
倘若乜嘢巴东乜嘢建平，唔使多讲啦。陆康
在，
朕命你都督江陵，你就好好镇守。如今天下盛平，无谓多谈军旅之事。嚟，我哋饮杯，
饮杯
啊！
如今敌国有9州大半，而国家孤立无援，朝廷只知山河险阻，不知令黎民安乐。自古国家存亡必有因由，微臣每次想起益州刘氏亡国原因，临餐不食，微臣岂敢受陛下赐责？
你唔饮就算啦，你冇事翻去江陵防守啦。
遵旨，微臣告退。
来，我们继续饮。
谢陛下。
是行是龙。
你哋过嚟。
阿爹有咩吩咐咧？
阿爹近日病情愈嚟越严重，但系如今国事艰难，主上昏庸暴戾，朝廷大臣大部分都唔敢阻谏。
阿爹，你身体为重，无谓太操心。
系咯，
侍行侍龙，我哋吴郡六氏，自从你哋祖父以来，有大功勋于国家，世为将相。唉，又何忍见国家沉沦？如果我有不测，呢度有一封书函，你哋替为父送去检验，请主上接纳啦。
啊，
为父向主上陈述，国家西方门户是西陵城，西陵位于三峡东端，晋人由益州顺流而下，如果西陵失守，非但失一城失一郡那么简单，就算荆州亦非国家所有。如果西陵有事，必须以举国力量救援啊。
孩儿知道了。
还有江陵统辖千里之地，四处受敌，又接连蔓延，粮食兵马不能疏忽，如果主上肯留意，我陆抗亦死而无憾。
爹，我哋会向主上讲明白。阿爹，你请放心。
阿爹，请你放心。
虽然系咁，我死咗之后，吴国仲可以维持几耐啊？你哋两兄弟都算有文才，但系假如他日有机会到中原结交名士，前途未可限量噶。
我哋知道啦，爹。
替吴国镇守江陵的都督陆抗，在吴国凤凰三年，即是晋武帝太始十年公元274年病逝。他两个仔，长子陆基别字士行，次子陆云别字士龙，都是吴国的文学家。吴国灭亡之后移居洛阳，亦都好受中原士大夫重视，当时称为义陆。陆抗死了之后，第四年替晋国镇守襄阳的征南大将军杨虎亦都病死了。两年之后，晋武帝接纳杜预、张华等人的意见，发六路大军分别由益州和淮南进攻吴国。益州刺史王俊率领战舰沿长江东下，吴国守军望风投降，没几耐就攻破西陵、武昌，直出吴国首都建业。吴主孙浩见军心散涣，毫无反抗能力，只好投降，于是吴国灭亡。吴国由孙权在公元222年称帝，到孙浩在公元280年投降，国造一共是59年。吴国灭亡之后，晋武帝司马炎将孙浩同一部分吴国的世家大族搬到中原，但由于江南豪族大姓实力雄厚，吴国虽然灭亡，但是朱、张、顾、陆等等的大家族仍然成为地方上最有势力的集团。三国到吴国灭亡可以算是结束了。在这里我们试下为这个时代做一个总结。三国时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英雄争持的时代。这段历史由于东汉末年宦官集团控制政治，令到贪污舞弊盛行， 民间生活困苦，因而爆发黄巾之乱开始。东汉政府为了平定黄巾之乱，不得不借助军人的力量，于是军人得以干预政治，甚至控制政府。而地方上有势力的英雄豪杰亦都纷纷起兵自保，于是天下分裂，豪杰并起。在这段历史之中，不少叱咤风云的人物盛极一时，但是没多久又一败涂地，例如董卓、袁绍、吕布、刘表等等就是了。但是另外一些懂得看准时势、利用机会，甚至可以为自己创造条件的人呢，就能够在群雄之中脱颖而出，成为所谓当世之英雄。例如曹操、孙策、孙权兄弟、刘备等等，就能够各自创造一番事业了。由于英雄豪杰互相争持，各有喜乐的故事吸引民间的兴趣，加上后世小说家加以渲染，增添情节，经过千几年的传颂，三国故事已经成为民间家传户晓的故事，三国人物更加是深入民心。曹操成为奸雄的典型，刘备、关羽、张飞、诸葛亮就成为忠义智慧的代表人物，孙权、周瑜等等就被视为是懂得利用时机的人。其实这种划分法可以说是后世小说家将历史人物典型化的结果。以历史的角度来看呢，这班历史人物都是各自争取和掌握有利的条件，希望完成自己的事业。至于所谓中间之分正统与否呢，就并非好像后世人所认为那么重要的。当然啦，优胜劣败是任何历史时代都不例外的规律。而曹操、刘备、孙氏兄弟之所以能够建基立业、鼎足三分，当然是有他们各自成功的因素。而他们相持不下，维持几十年不能够统一呢，亦都是有一定原因的。跟住落嚟，我哋又分别讲下魏、蜀、吴三国嘅成败得失。首先讲下魏国方面，曹操系禁军军官出身，佢父亲嘅养父曹腾系宦官，虽然喺乡间可能系有才有势，但系社会地位好低。曹操初初起事嘅时候，只系得家乡附近一啲小城邑，声势唔大。但是曹操有勇有谋，懂得利用时机击败百万黄巾，收编其中精锐作为自己部属，又趁着汉献帝东返洛阳，挟天子以令诸侯。曹操的长处相当多，他对部下信任，无论任何出身，就算是行将行臣，只要有才干都会加以重用。不似董卓，表面上有容人之量，而实际上对所有人都猜疑，终于引致吕布叛变。曹操亦都唔似袁绍，自此出身名门望族，就目空一切，同部下之间互不信赖。曹操嘅政治眼光亦都睇得好长远，知道改编军队、建立屯田制度、减轻民间嘅军费负担，又加强中央集权，令到政府号令能够贯彻执行。曹操之所以能够统一中原，建立魏国的基础，这种种的做法是有一定帮助的。在曹操之后，曹丕能够守城，任用陈群、司马懿这班干练大臣，制定不少制度，令到军事、经济、教育各方面纳入常轨。但是由于中原空虚，不能够进一步统一中国。到了司马氏父子当权，虽然被权臣控制政权，不过只是不利于曹氏皇族和亲曹氏的人，对于平民百姓反而有利。因为司马氏为了巩固权力， 必须加强经济发展和起用人才。蜀汉方面，刘备是市井之徒出身，在中原到处奔波，终于失败而投靠荆州牧刘表，谁知又受到刘表冷落，但是得到谋士诸葛亮协助，趁曹操大军入侵荆州的时候，和江东孙权联合打败曹操，又进而取得益州，奠定蜀汉基业。益州土地肥沃，又没什么受中原动乱的影响，户口是当时天下第一，农业亦都十分发达。刘备靠益州一隅能够同中原的魏国和江东的吴国鼎立，实在是有足够条件的。但是刘备因为同孙权失和，失去荆州，令到蜀汉困于四面环山的益州境内，只能够自保而难于进取。诸葛亮死了之后，益州人自保的心理越来越明显，而蜀汉执政的大臣大部分是跟随刘备、诸葛亮进入益州的荆州士大夫，这些荆州士大夫亦都有自保的倾向，又同益州本土的豪族大姓在利益上有矛盾，加上蜀后主刘禅缺乏远见，政治败坏，得不到益州士大夫拥护。魏人灭蜀对益州本土的豪族大姓来讲并没有太大的利益改变，所以没有积极地支持蜀汉君臣抵抗。至于吴国的孙策、孙权兄弟，由于得到江淮之间豪族大姓例如周瑜、鲁肃等等的支持，趁着江东的吴郡溃溪形势混乱，起兵渡江平定两郡，建立基业，又趁中原动荡巩固江东控制权，坐观中原成败。孙氏兄弟拉拢吴郡溃溪的豪族大姓，例如朱、张、顾禄等家族，加上江淮豪杰，成为吴国政治力量基础。曹操南征荆州，孙权和刘备联合打败曹操，后来更加取得荆州，巩固吴国实力。当时杨、荆二州正是发展中地区，气候温和，土地肥沃，加上长江天险，又有南方蛮夷货物，潜力深厚，人口众多。吴蜀两国人口总和是超过因为战乱而凋零的中原魏国的。不过吴国由于要借重江东地方豪杰，所以优礼大胜，豪族大胜成为社会上最有势力的阶层，而吴国政权亦都被豪族大胜所左右。到孙权死了之后，虽然政局混乱，但是都不损豪族大胜地位，最后吴主孙浩昏庸吴国被晋兵所灭，而朱张顾禄这些大家族仍然控制江东社会。三国时代如果由董卓控制洛阳，汉灵帝中平六年，即是公元189年开始计起，到晋武帝灭吴国，即是太康元年，公元280年为止，前后一共是92年。
中华五千年之统一三国，是由陈炳球、叶世雄、蔡雅阁、李德能、郑启明等联合播演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